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群书治要360君道的部分呢，上次已经进入反身。这个反身呢，主要的就是反求诸己，反省自己的修养。我们有提到呢，要从自己的心正下手，要从真止的三省吾身呢来观照，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个忠孝啊，也是做人的动力，做人的准则。这无忠无信啊，就不称为人了。而学习啊，才有智慧。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有了智慧，才能尽本分哦。有了智慧，才能教育好下一代。这也是在尽一份呢、对家庭的忠。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呢，有教育才能教育好学生，这样对得起国家政府对教育界人的信任，包含我们为人领导是一个团体一个企业的企业家也应该有责任带好这个大家庭。那都要智慧哦。我们看现在社会诱惑这么多啊，人假如没有明辨是非善恶的智慧，很容易啊就随波逐流了。所以智慧重要啊。但孔子讲到了，好学近乎智啊。人要透过学习圣贤经典，他才有可能有真实的智慧。不学经典，很可能连做人的根本在哪都不知道哦。我们冷静看呢，现在大学毕业、硕士毕业、博士毕业，他学历很高啊，他在某一个领域的知识很丰富，但他不一定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了。所以深入经典呢，才能增长德行跟智慧。所以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啊。而这个时时啊，反观自省啊，落到哪里呢？要落到一言一行，甚至于呢慎独的功夫没人在的时候自己都收敛，决定不做出呢违背德行的事情，以至于呢从起心动念都不能违背性德。这个是读书人对自己的自我关照要求。 我们想想啊，念头跟一言一行啊，都不能违背经典啊，容不容易？不容易哈、哦，啊不容易，要不要做？要哦，啊不然不进则退呢。哦，你说对治这些习气哦，很累人呢，累多久？肯下功夫哈、哦，累一阵子而已啦，三年五年，自己的德行成就了，就自在了，就真正呢、啊，能够利益到身边的人，德像风一样啊，啊，德风吹过去了，没有人不感动的啊，不受好的影响。啊，因为人之初性本善呢、啊，所以要利益别人，首先一定要成就自己啊。真有利人的心呢、啊，就一定下定决心啊，把习气改掉。啊，所以改习气啊是累一阵子，不改习气呢，累生生世世，不是一辈子而已哦，都是做习气的奴隶了、啊。所以什么是大丈夫，什么是大英雄，真正能对自己习气啊赶尽杀绝呢，绝对不懈怠，绝对不自欺、这个是英雄本色了、怎么样下手呢？怎么改？首先呢、要守规矩，守圣贤人教诲的规矩。我们不能说啊，名义上呢在学圣贤教诲，实际上呢所言所行所思所想完全跟经典不相应，那是跟自己的习惯在学了，不是跟圣贤人学了。哦，这个可不能学一个表象哦，实际行为啊要拿经典来要求自己。孝经有一段话告诉我们学习很重要的态度，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所讲的话呢，一定是圣贤啊，古圣先王教导的，不是他们教导的不讲，不是他们的德行啊不做。哇，人都以圣贤的标准啊来处事待人，就像入一个模子一样啊，你一真的入那个模子了，就成形了，叫习惯成自然。最后到什么境界呢？因为习惯了，言满天下无口过，怎么讲话都不会偏差，不会背离道德。言满天下无口过，没有讲错一句话，行满天下无怨恶，所做的一切行为让人如沐春风啊，不会让人家厌烦，对立。诸位学长，希不希望这一辈子从此以后呢，没有一句话讲错？很希望啊，这是我们的目标。哎，跟一切亲朋好友结这个缘分呢、啊，是太难太难了啊！所以俗话说，有缘千里啊，来相会嘛。那怎么样珍惜跟亲朋好友的缘呢？当然就是用德行来引导他，来影响他，决定不能用习气啊来给他负面的影响啊。啊，这个才是仁爱的心哦。但是我们要没有习气了，那决定要守规矩。 所以今天开始啊，我们每一次要讲话以前，先想一下这一句话呢，跟五伦八德相不相应？哦，大家不要说哎呀，跟哪一部经相不相应？哇，那可能不好找了哈。哦，或者你就一部《弟子规》，先以这一部经来对照，应该啊包含整个纲领所在的孝悌谨信爱众亲仁余力学文。圣贤的学问呢，应该不会跳出啊这七个范畴。或者你觉得哦，1080个字哦，一下子要想哦，你会眼花缭乱，啊、哦，那没关系，我们用五常就好了：仁、义、礼、智、信，做人的常道。哦，那以这五个标准来关照啊，言语行为违背了，决定不说不做。哦，这样啊，慢慢的，我们的言行啊，就完全跟五常相应了。啊，就随心所欲不逾矩啊，是习惯成自然之后啊，就不可能逾越道德了。哦，好，那我们刚刚也讲到呢，念头啊，修养啊，除了在没人的地方啊。要下功夫以外，更深入的呢，是别人都不知道我们的起心动念，而我们呢，却能时时关照自己的念头，是正还是邪，是迷还是染，是觉，是静还是染，是觉还是迷。可以关照我，比方以染浊来讲，贪心是染浊，嗔恨心啊是染浊，人啊脾气大呢，原因很多啊，其中啊就是常常看人不顺眼，对人有成见，这染呐、啊，哦，你看小朋友。他们在相处啊，刚刚才吵架啊，两分钟以后又玩在一团了，有没有？哎，他没有放在心上啊，他不染，这叫赤子之心呢、啊。好、哦，在对这个念头啊下功夫、啊，我们从几个事例啊来体会。《了凡四训》里面有一个故事啊，宋朝的魏忠达先生，他有一天呢，有特别的因缘呢，他到了阴间去了，啊，结果啊，这个阎罗王跟他有这个缘分呢，啊，他40岁左右啊，啊，就命令啊身边的官员呢，啊，这些官吏呢。哎，把他的善恶的档案啊调出来看看，啊，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没有哦，我们福气没有他大。有这种经验的人哦，终身难忘。哎，那是有福气哦，才轮得到我们呢。哦，好，所以大家回去睡觉，好好祈求，啊，哪天阎罗王来给我们上课。一辈子都不会忘。结果呢，这个恶的记录啊，确确实实啊，很详细啊，所以天地啊有思过之神啊，专门记载啊人间啊每一个人的功过啊，所以举头三尺。有神明啊，结果 这个恶的记载啊，摆满了整个庭院呢、啊。他自己都吓一跳啊，我还没超过40岁啊，怎么恶那么多？阎罗王很重要的一句话哦，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念头是邪了，是染浊了，就是一个恶的记录了。假如这个恶的念头又付诸行为，那这个罪业就更重了。这个道理我们真明白了，念念存善念呐、啊，不能起恶念呐、啊，这是真正明理了，真正爱惜自己了，不能给自己再添罪业了。哎，接着呢，那个善呢、啊、的记录呢，只有一卷呢，像那个筷子一样这么小啊。然后放在天平上称，结果一称，这个满庭院的恶露啊反而轻，啊，这个像筷子一样的善露啊反而重。他自己很吃惊啊，啊，那里面到底记什么？啊，结果阎罗王命令打开了，啊，里面就是皇帝要建3山10巧。啊，那是福州的3座山呢、啊，要大兴土木啊。他劝皇帝啊，这个劳民伤财不要建呐、啊。他自己也很惊讶，说道啊：“我建议了啊，皇帝没有采信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阎罗王说道、啊：“你这一念呐、啊。”是为了天下的苍生呢、啊，所以这个善的力量啊很大，所以人能为天下着想，这个是大善，起这样的心啊，都是难得的善行。假如行很多善呢，都是为了自己啊，这个善呢、啊、也是小的了。这个了凡四训的故事啊，提醒我们这个反省自己啊，还从起心动念处，这是根本修啊。我们常说要修行修身呢、啊，修行是修正错误的想法看法啊，这个起心动念就是想法啊，对事物的判断价值观是看法了，不能偏颇，是因为看法思想指导我们的人生方向啊，说法做法都要修正啊，说法是言，做法是行了。同样是明朝啊，还有一个读书人的事例啊，也让我们记忆非常深刻。于都先生。他17岁啊，就考上秀才，学问非常好。可是后来啊，考上秀才以后呢，就怎么考都考不上举人，考不上功名。最后啊，穷困潦倒，生了5个儿子啊，死了4个，一个走丢了，8岁的时候走丢了。4个女儿死了3个，只剩一个。在他47岁。除夕夜的时候，他跟他的太太啊，跟仅剩的一个女儿啊，坐在一起啊，觉得人生呢、啊、很凄凉。可是他都说想说啊，他从小就学圣贤书，而且跟朋友聚在一起啊，要奉行文昌帝君的教诲，都已经做了几10年了，怎么连命运都改不了？诸位学长，假如今天我们奉行圣贤教诲几10年了，命都改不了，下一个念头是什么？可不可以骂老天爷？ 天哪，你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哦，所以大家看哦，假如他念书念了几十年，遇到不顺呢，还是天哪，那几十年叫白念哦，是吧？学问要能够力行才能受益哦。哦，圣贤的学问呢，一句话讲透了，行有不得，反求啊，他应该去调整啊，我做了那么久都没有能够有福报改命运，我做的是不是有问题？那47岁的人啊，那是中年哦，还发现不了问题啊，也很可怜呢。然后还时时存着怨天尤人的心哦，念头都有善恶哦，怨天尤人是善还是恶啊？啊，当然是恶喽。老天爷时时都在护念苍生呢，然后我们还骂他，那这个罪业很重哦。一个人对你很好，你还怨他，这个就很不近人情哦。妈妈从小拉扯我们长大，我们还怨父母，这是大罪了哦。当然，上天有好生之责啊。还是觉得呢，这个余都先生有善根啊，因为他对呀灶神爷特别恭敬啊，所以那一天除夕啊，灶神爷就来给他点化了，直接点出来了他的根本问题，意恶太重，这个念头啊，恶念太多。专务虚名，都是啊做表面给人家看，内心没有真正啊断恶修善，没有真正啊慈悲爱人的心，满纸怨尤，写昭告上天的文章哦，通通都是抱怨上天不公平。独惩上帝啊，这个是对老天也不恭敬了。这么一讲哦，这个余都先生下一个念头是什么？所以你看人反省容不容易？不容易哦。他马上说，我都做那么多年了，怎么可能都没有善呢？所以诸位学长，你真正要劝一个很好的朋友哦，得要资料收集齐全，不然他会辩驳，你不能够方方面面给他讲解清楚哦，有时候他就不接受了。所以这个灶神也是有来历的，全部档案调查清楚，开始告诉他，你说习字啊，你们还拿着经典在擦桌子，哎呦，有经典的纸啊，在擦桌子，你都没有去制止啊，反而是呢，旁边有人呢、啊，你就故意去捡一张纸起来，哎呀，不能污染呐、然后拿去烧，那做给人家看的，自己在屋里都不做。哦，你说你去放生爱护生命，都是人家说要放了你才跟着去，从来没有一次是你主动要去的。而且呢，你们家的厨房还常常绑的那个螃蟹，呵呵，绑的这些鱼虾，他们不是生命吗？你还说要放生，还说有慈悲心。接着说你常常犯口过，你辩才无碍，讲起话来啊，旁边的人都哇好厉害哟、你当时越讲越来劲，心里面也觉得这个话已经有点刻薄了，可是呢又制止不了，可是这个话呢触怒天地鬼神，还说要戒口过，还有戒淫， 说不贪女色，虽然呢、啊、你没有犯过邪淫的行为，可是啊，常常看到很漂亮的女子哦，就小鹿乱撞，哦，就有点也恍恍惚惚了。假如真的哦有这个诱惑的时候啊，你能向鲁国的柳下惠吗？你敢说你能向柳下惠吗？坐怀不乱。还说终身没有邪思邪念，可以对天地鬼神，真是大妄语啊！哦，这么一讲完了，这个于都一看，所有的资料都被人家查得这么清楚了，赶紧跪下来。哦，对我的事都清楚了，赶紧，一定是尊神啊，赶紧指导我。哦，所以啊。其实啊，人要反省不容易啊。有什么心态呢？不管读哪一部经，哪一句经文呢、啊，都拿这一句经文来对照自己，才能发现内心深处的习气。所以改过不容易啊。没有这样的醒觉，连知过都难。所以孔子说啊，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诵则也。大家记不记得这句话？哦，还没有讲21次哦，哎，正常。不过上两节课才讲改过嘛，是吧？哎，过而不改。哎，你们要配合一下，上一次才刚读过是谓过矣嘛。这一句话前面呢、啊、夫子是先感叹了一下呢，已矣乎，已矣乎就是叹一口气啊。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夫子讲啊，哎呀，我没有能看到啊，见到自己的过，而又反省自己的过的人啊，所以这个是知过，是见其过；内自诵呢，是自己忏悔，悔过。忏悔完呢，得要改过哦，所以改正过失啊，得先看到自己的问题，进而下决心去改哦。而看得到就已经不容易了哦，所以要下很大的功夫啊，德行才能提升哦，这个不能侥幸的哦。而于都先生呢、啊，不知过也不悔过，谈不上改，所以47年人生才会潦倒到这样的情况。啊，后来赵神也指导他了，很具体告诉他，意恶太重，所以要把贪念，哦，贪念、淫念、嫉妒念、贬极念，就是性格很急躁，常常呢不能包容别人，常常对人发脾气，贬极念、高己卑人，这个就是傲慢，觉得自己崇高优秀，然后瞧不起人啊，高己卑人，一往其来，就是希求未来啊，翻作白话文叫做白日梦，一往其来啊，人啊很难活在当下， 用真诚，用忠心呢、啊，去尽自己的本分跟因缘。人的精力都耗在哪里呢？懊恼过去，贪求未来，就不老老实实活在当下。哦，所以你看，这是贪、嗔、傲慢啊，一往其来也是贪呢、啊，恩仇报复念。这跟人对立啊，而且呢，存心还是比较险恶了，想要报仇了，哦，所以德行下功夫啊，首先呢，要放下跟一切人的对立，哦，放下呢对一切人的成见，啊，人的心地啊清净呢。清净心才能生智慧，不然都是被这些贪嗔痴慢呢控制住了。哦，好，啊，这个是啊，我们从天子无戏言呢，再反思到呢，言行的根本呢还在起心动念。啊，所以这个反身呢，要能反观到念头上，善观己心呢。这个是从根本呢提升自己的德行了，而我们在群书治要当中啊，常常都举唐太宗的例子，为什么呢？因为群书治要是唐太宗下令编的，他每天手不释卷学的。而更重要的，他能成就贞观之治，一定是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他才能够感化成名啊。他假如学了不做，人家怎么佩服他呢？怎么天下归心呢？哦，所以确实，唐太宗是天子无戏言哦。在贞观二年，唐太宗啊对着身边的臣子说到了，他每一天上朝啊，要讲一句话，一定想啊这一句话对百姓有没有利益。假如没有利益了，他不敢多讲话。话说多不如草啊。多言多败啊，话讲多了不谨慎，会讲错话，甚至得罪人了。而且他是一国之君哦，一言兴邦，一言会上邦呢，他当然要战战兢兢啊。哦，因为所有的老百姓都在看着他，哦，所以他不敢乱讲话。他的一个臣子啊，杜振伦啊，这个杜振伦呢，也管记录他的生活起居。哦，古代皇帝啊，左史记言，右史记行，还有生活起居也有人记呢。啊，当皇帝好不好？当皇帝很辛苦啊。哦，所以这个杜振伦呢，看到皇帝啊，唐太宗先生呢，说到自己一言一行啊，不敢多讲，都想着真正跟经典相应，还有利益人的才讲。这个臣子啊，顺势而为，啊，马上说皇帝啊，对呀，啊，您现在一讲话呢。左史记言，而我又呢兼你的起居啊记录，而我呢也不敢不尽心尽力做这个事情啊， 陛下你呢，假如讲一句话违背道德了，不止啊会损害百姓哦，而且啊这一句非礼之言呢、啊、可能让你千年都得蒙这个羞哦。哦。所以啊陛下你要谨慎啊谨慎。以前的人哦很有羞耻心哦，会想到呢啊我不做好，以后我的子孙不就笑话我了，以后的人不就看轻我了、哦、都有这样的志气啊、哦、不能羞辱自己啊，以至于又羞辱自己的父母祖先了，不能这么做啊。结果这个杜振伦顺势而为，皇帝听了很高兴，然后啊赐给他200段的布匹。啊这个是太宗啊确实也是很谨慎啊他的言语。好，故事讲完了。好，大家可不要边听边执着。唐太宗是皇帝，我又不是皇帝。其实啊我们现在做的事啊，修养自己的事业不见得比唐太宗的事业小哦，是吧？我们是要现在把生生世世的烦恼断除呢，啊，这一生要契入圣贤的境界呢，这个事业不小过唐太宗的事业哦。那对自我的要求那要超过唐太宗哦，有没有道理？你们好像不怎么认同啊。哦，要真的要细细思量哦。哦，好，哦，所以我们群书之要选出来的句子，只要我们随时都回归到自己的心性上的功夫，句句对我们都有利益啊。好，我们接下来看25句，在第七册啊897页啊，我们看到这个九首，我们一起啊把它念一遍。神者自知渊也，神清则自明，智者心之福也，智公即心平，人莫见于流水而见于沉水者，以其清且静也，故神清意平，乃能行物之情也。好，好，我们来看经文上讲到的，神者自知渊也。这个神呢、啊，是精神，是智慧的泉源。我们看一个人精神很清楚很清朗，他才啊脑子很清晰啊，不会胡乱做事情。我们以我们自身来讲，这精神不好的时候会糊里糊涂的啊，你精神很好的时候做事很有效率，判断事情啊很快。好，好，接着说到了精神清则自明，啊，精神清朗则智慧明晰，智者心之福也，智慧啊，是我们心智的表现、展现，智公即心平。 智慧能够公正无私，自己啊内心就可以平和正直。我们说无欲则刚啊，你有私欲了，这个私欲就会障住你的思想，障住你的内心了。所以智公啊，智慧公正啊，内心才会平和啊。啊，不公正呢，就偏心了，好恶就很强了，怎么会平和呢？啊，好恶一强啊，就有喜欢有讨厌呢，啊，对人不公平了，对人一不公平啊，不平则明啊，可能跟人就结怨呢，就有冲突了。人家内心就会埋怨了，因为不公平。所以老祖宗说平才能安，人心才能安，不然呢人心会不平。所以这个公正无私的智慧啊很重要。人处事当中啊时时提醒自己不能有私心。私心呢、啊自己的德行在堕落，私心对团体一定有害处，就不公平了，铁定会有是非，会有埋怨出现嘛。人莫见于流水而见于沉水者，以其清且静也，故神清意平乃人行物之情也。这里呢做了个譬喻，人这个见呢、就是用水来观照来照自己、人不会啊在流动的水当中啊观照自己，因为那个水是动的啊，你照不清楚自己的脸啊。而见于沉水，而能在非常平静的水面呢照清楚自己的脸。这个是譬喻什么呢？人的心浮躁的时候，欲望很多的时候，心浮气躁啊，看不清自己的问题的。往往心平静下来了，才容易察觉自己念头跟言行上的过失。当然呢时时都保持心平心静，这是修养啊，这是一个目标啊。所以要提醒，时时提醒自己啊，心要平静。像我们每一天晚上沉淀自己的思绪，反思，我这一天有没有哪些话说错了，哪些事做得不妥当。夜阑人静啊，自己一沉淀下来，哎呀怎么今天都没发现，现在发现了。见于沉水啊，平静的水啊，能照清楚自己。相同的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了，就能关照到自己的问题。所以这里讲到的为什么可以见于沉水，以其清且静也，因为这个平静的水清澈又宁静，故所以呢从这里啊让我们去体会啊，一个人精神清朗，意志很平和，心情很平和，这个时候啊他的心啊就能照清楚所有的人事物所发生的事情了。所以乃能行物之情，这个情呢是指啊事物的真相，就看得清楚了。所以 有一句格言说到呢，以静制造啊，见形容；以心制造啊，见吉凶。啊，看到自己的面容、形体，以自己清净的心呢、啊、来关照自己，见吉凶。可能大家对心平静清净呢、啊、比较抽象。其实人呢、啊、心要清净啊不容易哦。比方有一个寓言呢、啊、说到了。有一个小偷啊，他去大白天呢、啊、去一个大户人家偷金子。哎呀，他也是有天分哦，居然能找到人家放金子的地方啊，给人家拿起来了，哇，他很高兴啊，啊，正要离开啊，因为是大白天，又是大户人家，那几百个人住着，哪可能说他偷东西不被发现的呢？啊，当场啊逮个正着啊，送到县太爷那里去，结果县太爷一了解案情。奇怪了，这个贼怎么大白天作案呢、啊、就问他了，你这个大白天作案怎么可能不被发现呢？你没看到旁边很多人吗？啊，这个贼啊对着县太爷说，有吗？有吗？我只看到金子而已啊，有人吗？这个故事啊，其实我们冷静想想啊，人的心只要有一个执着点哦，他就一直盯着他看，就被他染着了，心不平了。哦，比方这个妈妈，这个爸爸很在乎孩子的成绩，哇，他就只盯到那个成绩，其他的什么都看不到了。反正你就是把书给我读好就好了。哦哦，然后常常在那里，我这个儿子真不争气啊。旁边的人跟他说，哎，你儿子挺仁慈的啊，挺有孝心的嘛。有吗？都没有了。他看不到了。哦啊，这样啊，当我们只看到成绩哦，都不会去欣赏孩子的好啊，慢慢的他就没有信心了。慢慢的他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了。哦，你看人的心哦，一执着一不平哦，一挑毛病啊，看不清楚别人，也看不清楚自己了。有一个太太啊，她很有意思，她刚好跟我交谈的时候啊，因为呢她到庐江啊听课，结果我举了个例子啊，我说夫妻白头偕老的一句箴言啊，是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他说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他的脑海里马上浮出一句话，说没有优点。然后呢，他浮出来的时候啊，我刚好讲了一个事例。就是我到珠海去的时候呢，我讲这个一句箴言啊，突然有一个太太举手，然后站起来说没有优点。结果我一讲啊，跟他想的一样。我、哦、后来啊就建议了啊，你回去啊拿一张纸啊，写出你先生的优点跟你先生的缺点。你客观冷静的来看一看。结果他回去啊，他说他写他先生的缺点啊，写了一条，哪一条呢？钱赚的太少。这个算缺点吗？ 您看哦，他有一个执着点，一个不平啊，就嫌他先生赚的钱太少，就只看到那个金子，其他都看不到了。你说人脑子清楚吗？心有所好要不得其正啊，心有所愤志不得其正啊。你有情绪了怎么会正呢？心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啊。为什么会忧患？哎呀，我先生赚钱少，我儿子读书不名列前茅，我多没面子啊。哎，他有担心啊，心就不正啊，心就不平啊，很多事都是情绪在应对了，越搞越糟。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神清一平，首先要格物哦，得要贪嗔痴慢，这些习气要去除掉哦，不然哦，这个心哦就跟流水一样啊，每天惊涛骇浪啊，都没静下来哦。哦，然后我们还怪一大堆，都是他害的，都是这件事造成的。所以诸位学长，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我们自己的心动了，妄心动了，习气动了，才变成这个样子了。好，所以我们反身一开始，立德之本，莫，哎呦，你们没反应。你们都是打算待会那半个小时再背吗？哦，莫善于正心呐、啊，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哦，我挺感动的啊、哦！你们都 look at me 啊、哦，都看着我，没有看书。好，所以人呢、啊，想要看清人生所发生的事情，首先还得要先看清自己，首先这个心啊，还得清净平等才行了。而当然呢，我们在修养自己的德行的过程当中啊，也要啊性命双修，自己的身体也要照顾好。您看一开始说神者自之渊也了，你的精神要好啊，你不能每天精神很萎靡啊，身体又一大堆病啊，这个会拖累你整个心灵的状态就不好啊。我们还得要靠这个强健的身体啊，来提升自己的灵性啊，借假修真呢。啊，所以在康熙庭训当中啊，哎，有一段话很好。寡思虑可以养神，寡嗜欲可以养精，寡言语可以养气。哎，人精气神足，身体就好。哎，时时啊，精神抖擞啊，所谓精满不失盈，气满不失时。一个人气很足啊，他不用吃什么饭啊，一天吃一餐就够了啊。神满，精神非常好，不失睡。 人休息是没精神的，要充电的。哦，哎，他精神好到啊，一天睡很少。哦，好。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呢，不要胡思乱想，那个要耗能量的。人体 95% 能量都是耗在念头上。哎，你不胡思乱想，心很清净，就神满了。这寡思虑很重要。不要胡思乱想，有时间读经听经多好，正念分明，不胡思乱想。嗜欲就是爱好，欲望要淡，欲望太重啊，这个对身体的消耗非常大，重欲了，身体一定垮。我们看到现在人的文明病越来越多，什么肾有问题，糖尿病，那个都跟重欲啊很有关系，不懂得节制啊，清心寡欲啊，身体就好。再来要养气啊，每天不要讲太多话。啊，这一点我做得很不好。我话太多啊，不行的。该讲的时候要讲。啊，时机不够了，不要变啰嗦，还得给人家闲就不好了。哎，好。而且啊，无意的言语啊，一句都不说。为什么？对人无意，对自己又好气。所以寡欲精神爽，思多血气衰啊，开口神气散。这些都是古人留给我们很好的教诲。其实人呢，欲望一多啊，每天就想着我想吃那个，我想穿那个，我想玩那个，你整个思虑全部都被这些欲望给障住了，怎么还会有智慧，还会有精神呢？好，我们接着呢来看呢26句啊，在第九册1130页，我们看经句啊，我们一起念一遍。民主者有三句：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意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好，我们看这一段呢，也是在彰显一个明王圣王他的心境啊，他处在一国之君的位置。他有三件呢恐惧、惶恐的事情，啊，这个恐里面呢，也包含了战战兢兢啊，很谨慎来面对这三个情况。第一，处在一个国家呢，最尊贵的位置，很担心呢，不能了解到自己的过失。我们看呢，他身为一国之君，他的存心啊，是要来爱护人民。好，我们说天子，天子啊，是代替上天爱护子民啊，不然他就有愧于这个天子的称号了。上天有好生之德啊，那当然国君的本分就是爱护老百姓啊。可是假如不能闻到自己的过失了， 那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在伤害老百姓，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哦。所以人能时时诚惶诚恐啊，都是因为他不忘初心，他在扮演每个角色，他很清楚，他自始至终啊都不忘了他为人君的目的初心在哪里。而且啊，他的地位这么高啊，很有威严啊，臣民跟他讲话压力大不大？挺大的哦。所以啊，跟他讲话压力很大呢，假如他又喜欢听好听的，人家就更不敢讲了。忠臣不敢讲了，奸臣就拼命讲了，就阿谀谄媚了。而要时时照顾好老百姓啊，就要了解很多实际情况啊，他才能适时的调整很多政策来利益人民。假如实际都不了解，他的决策铁定啊很难利益到老百姓。所以要明察暗访啊，要听到真实情况啊，听到真话才行啊。其实要做一件好事不容易哦。你比方我们在学校教书，上课了，站上讲台，咔咔咔讲完了，下课了，没事了，没我的工作了，这样对不对？不对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啊。哎，传道有啊，我讲了五伦八德啊，啊讲了人家有听没有懂啊，啊了解实际情况啊。哦，不然我们还是本分没有尽好啊！再来解惑啊！他内心有什么对人生的疑惑，我们也要看到他的需要，赶紧去帮助他解这些疑惑啊！啊，那这些不了解实际情况，怎么扮演好一个老师的角色呢？好啊，所以这个当老师的人慢慢还要提高一个功夫啊，就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有没有疑问。哎，真的呢，哎，在上面讲一堂课，讲讲讲，看他的表情，哎，不对劲，频率没有接上。一下课，来来来，散步一下，散步一下。啊，然后一聊，哎呀，最近心里有事，所以有听没有入。好，或者是呢，在听的时候边听边想不通，那个表情都不一样的。哦，我们要会观察判断，啊，找他散步，啊，找他吃饭，啊，所以改天我找大家吃饭，你们不要害怕，哦，可能，我们可以交流交流，啊，我其实蛮仁慈的。啊，你们不要太害怕。哦，所以这个一开始啊，说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啊，这个呢没有被尊位所污染啊，没有因为有这么高的位置而傲慢了，而奢侈了，哦，而堕落了，没有。战战兢兢呢，守好他的本分职责，啊，这个很可贵了。接着呢，第二个惶恐啊，恶曰得意而恐骄，志得意满呢，结果慢慢的扶不住自己的傲慢呢，开始非常骄傲猖狂了。礼记啊，开篇是趋礼啊，我们道德修养啊，都要落在生活的 这些礼节，这些礼教当中，为什么？修养自己的身心啊，修养自己的德行。什么时候修养？一切时一切处啊，所以修行啊，没有小事呢。这个心态不对了，就堕落了。所以生活的这些规定，都是提醒我们要随顺性德，随时都在提升自己。曲里一开始讲的，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呀，志不可满。所以不可以傲慢呢，不可以志得意满呢，不可以纵欲啊，这些提醒。而为什么这个圣明的领导者呢，他非常惶恐，会骄傲？因为啊，这个傲慢的习气要扶住啊，真的不容易。您看，人年纪大的时候啊，一开口就是自己的丰功伟业。你说这个，哎，我很不简单哦，我很不容易哦，这个也是慢呢，可是要调伏不容易呢。因为这种习气哈，它什么时候染污我们，我们不知道。诸位学长，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傲慢的，你知道吗？西元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不知道啊，哎，就有了。请问大家，贪吃是民国啊？不，是西元哪一年了？都不知道吧？哎啊，这些习气真的都上来了呢。人没有高度的警觉性啊，要不染着，谈何容易呀？刚好秦国有一个臣子啊，叫魏冉，他跟一位很有德行的人呢，魏谋是好朋友。魏冉是秦国的臣子，他们相聚之后啊，缘聚缘散呢、啊，这个魏谋呢，啊，要辞别魏冉，刚好啊，要辞行的时候，这个魏冉呢、啊，就问魏谋了、啊。先生啊，你要离去了，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教诲啊？要提醒我。这个魏谋马上说了：“哎呀，幸好你提醒我，我有一段话呢，啊，要告诉你，跟你共勉了。”他说到啊，这个当官呢、啊，因为他是秦国的官员嘛，啊，官不与世齐呀、啊，这个官位啊，没有跟权势相约定好啊，啊，官不与世齐，而是啊。自己就来了，而一个人的权势啊，是不与父齐啊，而父自治矣。这个权势啊，没有跟父约定好啊，哎，你有权势了，财富也来了，啊，父不以贵齐啊，而贵自治矣。哦，你有钱呢、啊，啊，慢慢的身份就高贵了，啊，大家看现在企业家有钱啊，他捐钱呢、啊，哇，做好事、啊， 这个贵就来了。哎，贵不与骄齐啊，而骄自治矣。一个人一富贵了，开始不可一世了，骄傲上升了。啊，骄不与罪齐啊，而罪自治矣。他一骄傲啊，行为就放纵，就做出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了。大家注意看哦，现在很多企业界还有政府界的人有没有富贵？有哦，最后呢，贪赃枉法哦，很多贪官呢，那个床底下全部都是钱呢。哦，这真是，我感觉哦，他真是自找罪受呢。啊，去一大笔钱放在你的床底下，你每天睡得好哦？哦，这个我不相信，是吧？啊，每天不就害怕东窗事发？那个叫小人冤枉做小人呢、啊，不明理呀、啊。本来是自己的福气呀、啊，最后是造孽，最后还触犯法网，甚至后半辈子在监狱度过了。有的还被枪毙了啊！假如能够真正尽本分守法，那些富贵还是你的 所以贵之后啊，骄之后啊，这个罪就招赶来了。这个罪不与使齐呀，而使自治矣啊！大家看哦，您看这个事物的发展呢、啊？有时候一不注意啊，一失足成千古恨，那个整个习气啊，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啊染上来的。而一来啊，人这个傲慢要不起啊，自己要有很高的觉照能力，时时提醒自己不敢松懈。我们想想啊，人什么时候容易傲慢？长得漂亮啊，会傲慢哦；长得比人家高啊，会傲慢哦，是吧？哎，长得双眼皮也会傲慢哦。啊，学历比人家高会傲慢哦。啊，开的车比人家大还会傲慢哦！你看这个傲慢，你一不小心他就上来了。所以能够自卑而尊人，时时看到自己不足，都看到别人的好啊，才能不傲慢呢。自卑而尊人是恭敬的落实哦。自身的觉照力之外啊，还有啊，身边长辈亲人的护念很重要。你看，我们说妻贤夫祸少啊，这个妻子贤德啊，可能在他先生有一些不好的态度念头起来的时候啊，太太马上很善巧的提醒了，他就不会犯那个过失了。好，以至于他的父母，假如是非常有智慧啊，明白人，那他也会适时的提醒他的孩子，不能傲慢。在宋朝。开国皇帝啊，赵匡胤。这个宋朝之前呢、是唐结束了，结果呢，有很长一段的动乱呢，叫梁唐晋汉周。而这些动乱呢、都是因为呢，每一个朝代。他的君主啊，一当了君主就非常的骄傲自满，所以没多久了，二三十年，这国家就亡了。 就连续五代啊都是这样，根本就是变成闹剧一场啊，这国家就没了。结果梁唐晋汉周，周朝之后呢，接着是宋，赵匡胤啊当皇帝了。登基那一天呢，哇，文武百官啊都来祝贺啊，很高兴啊。结果皇帝的母亲啊杜氏啊，这个杜太后啊，参加这个登基典礼啊，从头到尾啊都没有笑，脸色很严肃啊。最后啊有一些臣子看的呢怪怪的，然后就趋向前去啊问太后了啊，说太后啊，母以子贵呢，你的儿子今天当上天子皇帝了，你应该很高兴啊，怎么你今天一点笑容都没有？我相信啊，这个赵匡胤先生啊，他也看到了，诶，今天我妈妈怎么这么严肃。接着呢，这个杜太后就说了，没什么好高兴的，今天我儿子当天子，他能够依循古圣先王来治理，那不会啊被推翻。假如不依循这些榜样教诲啊，到时候啊，我们想当个平民老百姓的机会都没有了，到时候可能就被人家推翻，被人家杀戮了。大家想一想哦，赵匡胤那天当皇帝呢，本来是很高兴哦。马上这个母亲讲的这一段话呢，相信对他的内心很震撼哦。你要好好当哦，不然你的子孙会被人家杀戮哦。请问大家呢，赵匡胤会记多久？一辈子哦。而且这个故事哦，会在他赵家一代一代传下去哦。他这个太后，这个母亲的榜样非常好哦。所以其实啊，每一个人他在面对人生的一个因缘的时候，假如一开始身边就有长者，就有好朋友给他最重要的提醒，这对他的人生呢是非常关键的哦。比方我们的晚辈，他要去念大学了，这个时候我们当长辈的人可以非常恳切地告诉他，这个社会家庭啊栽培你到去念大学很不容易啊，你的父母啊，国家社会花了多少的心血啊，你要认真学好智慧德行，学好本事，才能出来利益社会，报答你父母跟政府的恩德，这胜于开始哦。包含新婚的夫妻啊，结婚当天行传统的婚礼，他就知道啊，从那一天开始啊，他要承先启后啊，整个家族德行的承传呢、啊，落在他的肩上了、啊，他要把这个家管好、经营好。因为结婚当天呢、啊，这所有的礼仪都能教化他的心灵，哦，包含夫妻喝交杯酒啊，当下提醒自己啊，夫妻从此同甘共苦， 不分彼此。您看哦，我们老祖宗啊，很懂得慎于开始。他结婚了，啊，他当皇帝了，他成年了，都要抓住那个最开始的时机点，把最重要的心态升植在他的内心里面。好，举一要反三哦。哎，今天你的儿子要到小学教书了，你当爸爸妈妈的，要不要抓住他当老师的第一天，啊，给他一段话勉励他？哦，要尽啊当老师的本分。哦，哎，所以诸位学长，我们当时候学过学记跟师说，哦，就派上用场了，有没有？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你儿子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哦，顺便告诉他，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哦。现在社会家庭的问题啊，都要透过教育，人心转变了才能解决哦，才能改善哦。所以你现在这一个行业哦，是所有行业里面最重要的哦。你要尽心尽力，对得起政府，对得起祖先啊，光宗耀祖，做好一个老师。所以我们古人呢，啊，都能抓住这些最重要的教育机会呀，啊。我们从刚刚啊，这个杜太后对他皇帝儿子的教育，看到一个母亲的良苦用心。而很多人的人生当中啊，也会遇到一些贵人。而这些贵人呢，啊，很正直，都会提醒我们最重要的一些关键问题。在春秋时候啊，孙叔敖他当上了宰相，啊，是楚国的宰相了。很多的大臣呢，啊，都去祝福他，啊，给他道贺。结果呢，有一个老人呢，穿着粗布做的衣服，戴了一个白色的帽子，然后啊，就到了孙叔敖家里了。这个戴白帽穿粗衣啊，在那个时代啊，是办丧事的时候穿的。人家当宰相，结果这个老的穿丧服啊去了。哦，诸位学长，假如你今天上任当宰相哦，然后有一个老人穿着丧服来，你会怎么样？哦，这个孙叔敖成为名相啊，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真的非常谦卑，而且又有贵人提醒哦。他一看到这个老人呢，啊，马上诚惶诚恐哦，没有生气哦。哦，对着老人讲啊，啊，长者，这个君王啊，不知道我很差劲了，还用我了，哦，那您今天来呢，一定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讲，哦，请你指教。啊，这个长者接着说了，啊，你今天身份高贵了，而对人骄傲啊，老百姓会遗弃你，啊，你的官位很高了，却善用职权呢，啊，那国君呢，啊，会舍弃你。你今天薪水多了，还不知足啊，还要贪污啊，那你的祸患就要来了。啊，讲了这三点呢，啊，提醒他：身以贵而骄人者，民去之啊。您看，哦，这个当领导者呢， 得意而恐骄，得意就容易骄傲起来。所以这个老者先点的就是不能傲慢，不能擅权，再来不能贪婪。孙叔敖听到这里啊，不止没有生气哦，马上对老者讲，敬受命，恭恭敬敬啊，接受你的教诲，愿闻于教，请你把道理接着给我讲。可能这个老者啊，心里面会浮一句话说，孺子可教也。哎，这个老人啊，这有智慧的人，他也探一探你的态度哦。先讲前半句哦，前半段哦，看你不能接受了，算了，不要跟你结怨了。看态度这么好，接着讲了。位以高而心意，意义下，位置很高啊，但态度非常谦下谦卑。这个是心意义下。再来呢，禄位多了，反而啊谨慎啊，不敢贪取。官位大了呢，心越细腻，怕做错事情。官以大而心亦小。禄以厚啊，甚不敢贪取。你能守住这三个精神呢，就能让楚国治理，楚国大治了。果然呢，孙叔敖接受了这个老子的教诲啊，奉行他，很快的楚国的政治啊就办得很好。所以孙叔敖因为他是一国的宰相，这些长者呢，他们都爱护自己的国家，掌握了这一个机会啊，提醒宰相，这个老人的精神呢，值得我们佩服。有时候这个时代啊，我们都怕得罪人啊，该讲话都没讲，这个时机一错过啊，可能毁了这个人，甚至于啊，他又升任重要职位，那毁的人呢，就更多了。所以《弟子规》提醒我们：善相劝，德皆见哦；过不归，道两亏哦。适时的提醒、劝导身边有缘的人呢，也是我们应该尽的本分哦。好，那这一节课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